Hello， 各位创意那天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文华。今天这一集的日期是6月7号，礼拜一。我录音的时间是6月4号，礼拜五的晚上。现在大概是晚上10点多了，比往常早一点。好，今天一开始还是要欢迎新朋友。今天的新朋友叫丽玲，丽玲，欢迎你。那今天我想带你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研究的题目是，一个人究竟同时间能交多少朋友？什么是邓巴数字，以及在社群媒体的时代还适用吗？好，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啊，也是从新闻中得到灵感。那个新闻是5月5号的新闻。5月5号，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哦，这三位来历都不小，他们是动物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等等。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呢，是反驳邓巴数字。好，大家对这个论文有兴趣的话，我在 email 中给了大家这论文的连结，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细读。那当然了，他们发表论文反驳邓巴数字，我以及大家第一反应一定是，那什么是邓巴数字？好，邓巴数字其实还蛮有名的，它是在1993年英国一位人类学家提出的。那既然叫邓巴数字，这位学者的名字就叫邓巴，叫做罗宾·邓巴。他目前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另外一所大学。那邓巴教授当年的研究指出啊，人类在同一时间只能交，好了，数字来了，只能交150位朋友。好，那当然交朋友我们要稍微定义一下哈。这个邓巴教授的定义就是说，所谓交朋友就是要保持有意义的连结。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基本上已经一两年没联络，没讲过电话，没发过任何讯息了，这种可能就不算是交朋友了。所以邓巴数字就这样来的，150。因为邓巴教授在1993年研究指出呢，人类在同一时间只能交150位朋友。那这个研究内容也蛮有趣的，它其实是研究灵长类中的猩猩跟猴子。大家知道他们跟人类比较接近嘛，他研究的是猩猩跟猴子大脑一个部位叫做新皮质、皮是皮肤的皮，质是质料的质，新就是新旧的新了。那这是我们脑中啊负责认知啊、语言啊、思考的部分。那他说新皮质的大小跟这个人或这种动物能够应付的社群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好，那人类的大脑新皮质比猩猩跟猴子大，好，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新皮质就能够维系的社群比猩猩跟猴子要大。那多大呢？大概是在100到250人之间。100就是属于比较内向的朋友，那250呢就是比较外向喜欢交朋友的人。但平均数就是150人，所以150就变成了邓巴数字啊。那如果多于150的话，这个太多朋友了，应付不来。纵使你能够应付来，你这个圈子也是非常松散，或是没办法持久的。那当然，这个邓巴教授当年他除了研究灵长类的大脑之外啊，他还找了很多历史上的实例啊，比如说12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啊，中东的村落，大家猜猜看，那时候村落大概有多少人呢？就差不多120到150人。好，那到了11世纪，一个英国的村庄啊，也差不多160人。他甚至研究很多军队，比如说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大概是西元1到5世纪那段时间哈。不管是罗马帝国啦，或是16世纪的西班牙啦，或是20世纪的苏联呐，那个军队的基本单位啊，都是130到150，很妙咯。所以你看，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大概一个组织的大小都是150左右。好，那当然现在他也研究了英国家庭，英国人在圣诞节很喜欢送圣诞卡，所以这个邓巴教授研究说，这个典型的英国家庭每年会送出多少圣诞卡呢？ 好，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了。当然了，这150个人的交情未必是一样了，中间又可以细分成不同的圈子。好，那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些紧急状态上我们能够寻求支援的人啊，不会太多，大概五个人吧。那我们所谓的好朋友，就是可以聊聊心事的，大概15个人。那至于广义的朋友，大家可以吃饭的，那就多了，那可能50个人。然后接下来更外圈的就是，还算有意义，偶尔会关心彼此的人脉，差不多150个人。所以这就是邓巴教授在1993年的研究。那今年的5月，这个斯德哥尔摩的这几位学者提出的研究呢，我刚才说他反驳了邓巴数字，但他并没有提出另外一个数字，他并不是说，正确的数字不是150，而是别的数字。那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只是提出呢，其实大脑的新皮质并不会限制我们交友的数目，我们交友的数目其实并没有任何限制的，他们做了不同的统计啊，有时候是300，有时候是500。好，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其实人类能够维系的朋友的数目跟大脑新皮质的尺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觉得邓巴教授当年的推论其实是不成立的。好，这就是这个学术界的算是争议的本质。那只不过我看了这篇论文，我也开始想啊，那个1993年的研究是不是适用于今天2021年呢？因为大家仔细想想，1993年那时候才是网络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没有所谓的社群媒体了。那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在社群媒体上的状态，那1993年的这邓巴数字还适用吗？好，毕竟在社群媒体中交朋友是比当年要容易很多的。好，想到这一点呢，我就做进一步的研究啊，我就发现不管是邓巴教授本人或是其他的学者，也针对社群媒体时代的人际关系做过一些研究。邓巴教授本人呢，当然还是坚持他当年的立场啊，他说社群媒体其实对邓巴数字不会有什么影响啊，社群媒体存在只不过让我们认识的人更多了，坦白讲甚至不是认识，而是你知道的人更多了，但是你真正能够深刻交往的朋友数目，是不变的。那这是邓巴教授的理论，不过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可以了解的。有趣的是，其他有一些学者也认为邓巴数字纵使在今天依然成立。那有一位密西根大学的教授，那他去研究大学部学生使用脸书的状况，这个研究我就有兴趣了，因为是大学生嘛，他们算是社群媒体上最活跃的一群。那他教授研究发现了，他说这些密西根大学大学部的学生啊，他们脸书朋友的数目啊，这个大家好奇吧？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在拍案叫绝，我很好奇，现在美国大学生脸书上有多少个朋友？当然这个数字有多有少，但是中位数啊，中间的中，位置的位，这些大学生朋友数目的中位数是300人。好，然后如果实际的再问他们说，你觉得是300人中多少人你会真正觉得是你的朋友，他们回答只有75人。那这跟邓巴教授在1993年没有社群媒体时代所做的研究似乎也是挺接近的。那同时有另外一所大学的教授做过研究，这是在印第安纳大学，他追踪的是另外一个社群媒体的使用，是 Twitter。 他就追踪大家使用 Twitter 6个月的行为，这个蛮严谨的，不是说一两天了。他观察这些用户6个月的行为，然后他发现呢，6个月之后依然能稳定维持在 Twitter 上的关系的，大概也是在100到200人。所以邓巴数字这150还真有点魔幻力了。那不过呢，同时当然也有学者是反对邓巴数字的。那第一点反对的立场就是说，其实 但巴数字并没有考虑到世代的差异啊。怎么说呢？坦白讲，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像王文华这种我们不是网络原生代的，我们是毕业之后才开始接触网络的，跟现在二十三十岁的朋友来讲，他们所谓是网络原生代嘛，我们使用网络来维系人际关系的能力就有蛮大的差别。那我自己当然就比较逊了。所以说邓巴数字他并没有考虑到世代的差异。那有些学者认为说网络原生代，好，对于我们二十三十岁的听众，你们就是网络原生代哦。他认为网络原生代对于维持纯线上关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哎，这个我也觉得是有些道理啊。那另外一点啊，我也特别想提出，这是我们创新拿铁之前研究过的一个主题，叫做弱连结。好，强弱的弱，连结。好，邓巴教授似乎觉得就是说，我们也许有150个朋友，但是我们真正深刻的可能就是那5位或是20位啊。那外围的这些人可能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就很少。但是呢，弱连结这个观念呢，却强调其实外围的人有时候会在我们生命中，特别是在我们职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好，这个是社群媒体 LinkedIn 做的调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使用 LinkedIn。 他调查，他发现我们二度或三度连结的朋友，所谓二度的朋友就不是直接的朋友，而是你朋友的朋友，那三度当然就是更隔一层了。那 LinkedIn 就调查说，二度或三度的连结其实对我们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常这些人呢、才会帮我们找到新工作。哎，这个乍听之下是很反常的，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说，我们要找工作，当然越熟的人越可能介绍我们工作嘛，对不对？怎么会是这种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反而能帮我们找到新工作呢？哦，原来 LinkedIn 的分析是这样说，这些弱连结就是在我们比较边缘的这些朋友啊，他们的圈子会跟我们比较熟的朋友是不同的。那我们本身当然是跟熟朋友混同个圈子嘛。那这些外围的朋友因为圈子跟我们本身不一样，接触的资讯和工作的选项往往也是我们自熟知领域以外的，所以他们反而在我们需要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资讯。好，这也是蛮特别也蛮深刻的一种看法。大家如果对弱连结这观念有兴趣的话，我在 email 中也给了大家一篇文章的连结，这是我们创新拿铁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大家也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好，讲到这里，大家对于邓巴数字以及新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赞成或反对邓巴数字的立场，大概都有了基本的了解。不，最重要的，我还是要在这边暂停一下，问问大家说，那你有多少朋友呢？社群媒体是让你更容易或是更难与朋友间维持有意义的连结呢？好，我自己在研究完这些之后，我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几段话，我最后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疫情阻挡了友情，好，但是疫情也重塑了友情。好，什么意思呢？疫情怎么样阻挡友情呢？不用说，我们没有办法见面了，那当然是阻挡友情啊。友情是必须要靠实体的接触来滋养的，但同时呢，疫情也重塑了友情。怎么说呢？就是正因为我没有办法见面，然后在无法实体接触之下，其实哪些关系是重要的，哪些关系其实没那么重要。就在这几个礼拜，谁知道未来还会维系多久呢？就在这几个礼拜以及未来时间，会慢慢变得很清楚。好，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我写下，其实时间是有限的哦。也许社群媒体上朋友的数目是无限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就只有这么多时间，特别在疫情中，因为我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健康啊，以及食衣住行这些基本的事情。所以在这么有限的时间下，如果我们花时间跟很多人保持关系的话，我们就自然的无法花时间跟少数人保持深刻的关系。好，这是我的第二点思考。那不过呢，同时我也去想想了这个虚拟的关系跟实体的接触其实各有各的好处。怎么说呢？坦白讲，大家不要嫌弃这些网络上或者线上的关系啊，在现在疫情中他们反而是最安全的。我猜现在大家对于在实体中跟任何人见面都会有些犹豫的。而且虚拟的关系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快啊，你非常容易在脸书上就会认识新朋友。而且它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广啊，我们在脸书上登高一呼，也许就可以跟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打听一件什么事情，那非常有效率。可是如果我们要在实体的世界中去找几百个人几千人打听一件事情，你想想看会有多难。好，所以这是虚拟友情的好处。但实体的接触当然仍有它不可替代的好处。刚才我讲过了，时间是有限的，你花很多时间经营虚拟的关系，你就没有办法跟少数人经营深刻的实体的关系。因为通常实体的关系是更深刻的，而且更不要说其实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更怀念我们过去曾有的那些实体的经验。你甭说别的，就是我们去看场电影吧，电影院恐怕大家都很久没有去了。在电影院里最美好的回忆其实不是荧幕上在演什么东西，而是当荧幕上演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笑出来那一刹那的感觉。好，现在我们都不去电影院了，大家也许会分享你在 YouTube 上看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大家仔细想想看，你看完了某一个 YouTube， 也许你在家里哈哈大笑，然后你跟我分享，然后我也许两天之后在家里哈哈大笑。那这个时间差以及各自在各自的角落哈哈大笑，哎，就是不一样。好，所以在我们大家都过着很隔绝的生活的此时啊，我必须说我怀念那种感觉啊。这次疫情不知道会有多久，它会重塑我们的友情，也会阻挡我们的友情。于是我们更需要更努力的去关心我们的朋友。希望你听完这一集之后，给你朋友发个讯息吧。